啊，各位学长阿弥陀佛。还在年十五内啊，还是跟各位讲新年吉祥，阿弥陀佛。今天我觉得因缘很好啊，因为前两天一起学习了大悲忏，然后感觉就经过大悲忏的法会哈，然后再来开今天第一次的解释密经的讨论，我觉得这样子蛮好。我们这堂课现场我看起来大约都还是旧语啊，都是老同学，所以我还是把这个班的缘起大概还是不免俗的跟各位讲一下这个课的缘起。这课的缘起应该已经两年了啊，两年前简丰文简居士他就要求我是不是能够把六经十一论一本十字论，也就是唯识法相中的经论，毕竟在这么多宗派当中，它算是非常完整的一支啊。如果能够很有系统的阶段性的能够把它的文脉啊读过去一次，如果更殊胜的话，假定有更多人愿意发心学习，我觉得慢慢的让唯识法相中它解行的次第啊，都能够更加以普及啊，更加普及。以中文来流通的佛法，在目前世界上算是最普及的了，最普遍、最容易取得的，也最多人能够去看得懂的。所以如果能够把中文为主的这个教法让大家都能够深入经藏，一切无碍，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吉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读经教文字的障碍不生，然后呢自己也能够把受持闻熏的佛法在生活上确实能够关照起得了用，我觉得佛法要兴啊，应该也只有这条路吧。所以总是看到有一些人不断的为护持正法做了许多的工作，我也经常在讲课一起学习经藏的时候呢跟各位提起，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读过的这些经，如果能够每一步都很发心当然很好，可是纵使起码就只有一步，各位能够真正深入的话就像过去看高僧传，你看道安大师、嘉祥大师，你看讲一部经一部论都是200次、300次这样子哈，他们那样子的学习方式，我觉得现在真的很难得。而且佛佛道同，其实经也是道同，每一部经都有它很独特的次第，都有它很独特的教法，可是它的目的，那个所谓的目的指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甚深秘密。其实甚深秘密并不是有什么佛不愿意讲的东西，而是我们总知道有许多的理由让一句话会让许多人理解成不同的意思，因为我们都还是凡夫，都有生灭心，都有很多的爱见烦恼，都有很多自己的见取，所以当这种烦恼没有办法完全清净的时候，我们的理解总是会有瑕疵的啊，会生很多的争论的。所以我们能够反复的学习，我觉得对当今学佛来讲恐怕是唯一之道了啊，唯一之道，而不是说一部经一部论学一次就够。所以我就在两年前以来，从大概花了差不多3-4个月啊，选讲了几部唯识法相小部的论啊，比如说音明的简单的入门啊，那么观所缘缘论，因为观所缘缘论这部论非常小，而且我很欢喜这部论，这部论是陈挪论师所撰述的。他就告诉我们一个我们误会最大的地方，就是我们把一切的色、一切的境当作是实有这件事情。他就告诉我们一切法是缘所生啊，所谓清因缘、所谓所缘缘、所谓增上缘，还有我们的等无间缘。那在是缘所生的情况底下呢，有没有真实的境界为我们所见呢？在这部论当中，就是帮我们厘清一个观念，我们所观的都是所缘缘 就是因缘相啊。我们把境界当作是一个自己亲自能够见的，其实它只是我们能见的条件，生死的条件之一。我们把条件的相当作是实有的境界，把这件事情呢做了一个很简单道理性上的铺排，也抉择出其中有六个很大的问题所在啊，举了一些例子啊，反显它的事项以及道理上面的观察方式。所以这部论非常的小，也点出了整个唯识必须要立论的一个根本，怎么样去解决唯识无尽这样的一个关键。这个关键并不是要去建立一个理论，而是让我们不要在心外去求法。因为呢，佛法是断烦恼熄灭苦的方法，所以呢，真实的关键不再是建立一个本体有无的论证方式，而是在依着这个佛法的教导，我们在事项上如理如实的确实这样观察思维，而得到不被烦恼不被境界系缚的理由。而所有的佛法不管哪一宗哪一派都告诉我们要反观，在心地上求啊，让你的心能够不受烦恼境界的系缚。所以唯识无尽倒不是去辨境界这个主体的有跟无，而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对这个境界都必须要透过虚狂的认识，才会产生我的感受，而依着这个感受又去造业的这种事实底下，我们如何去论证境界的有无？所以那个无是不能论。我们所有的烦恼，你不要去论境界是凶手，是境界是原因，是别人所造作，是我受害。当我们一直不断在自他分别上去生心的时候，烦恼就系缚在三界，以致我们会去不断的辗转造业，造业。而业果的相续，其实就是我们细心相续、结身相续，所有流转的相就因此而起。所以唯识无尽，与其说它是一个结论，不如说它是一个修行的心要原则。我们能够不把一些烦恼怪罪在什么境界上，而把烦恼呢自己在心上承担下来，这就是我误会了嘛。那么如果我们都从自己的心地误会这个角度去思维，然后确实把自己的心意识流变的过程能够关照清楚，我觉得整部唯识就学起来有意思。可是如果你把唯识变成是一个哲学流派之一，而在本体论或现象论上面去多一些理论建构上的厘清，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当然了，每个人都是擅长他的知见，这也是楞伽经一直在批呵斥的一个观念，就是叫细事论啊，不出于世间的言论。我们的言论如果不是以出世间为所依止的话，所有的言论呢，其实无益于众生，更无益于我烦恼的解脱。我们老是在谈论一些无益于生死解脱的事情，那么我觉得这样子的长养我们无明的习气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所以我们就像尤其默学，我从学佛以来一直其实也受了很多的这个经论啊解释上注解本的一些困扰。尤其我又自诩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很喜欢去读书，书读多了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第一个一定受害的是这么多莫名其妙的矛盾解释上的不一致，我怎么去解释？你看啊，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智者大师试图要以天台四教的方式来判啊，判这个深浅先后的次第，那用来厘清这个教义的这个问题啊，产生不理解的这个问题。这个不理解的问题在哪里？倒不是在依名求义那个义上面，不是说那个文以载道哈，一定有个道理在里面，我要把它搞清楚哪一种道理的解释是真实的，是确定的。所以我们就有表面的道理跟深层的道理这样的一个分别出来了。所以当有这样分别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学唯识的，马上就有一个观察，哈，这一切东西呢，唯识无尽，唯识无义，就是你所认识的对象，都要先看我是用什么心去学习的，我是用什么心去认识的。 所以呢，我一开始先花了一点时间谈观所圆圆论，谈因民入门，就是先确立我们学唯识的一个基本的方法。我们要用唯识的方法学去学唯识，才不会学成其他很奇怪的诠释方式。那么我觉得正确去认识唯识法相最好的方法就是因民学，了解这是当时印度婆罗门他们的思想一脉相传下来如此诠释。所以当我们在诠释法义的时候，就要知道因民学的基本思维的模式，以及名词的叠床架屋有一个六离合式的观念。当我说第一义谛，我是讲第一义就是真理，其他不是真理吗？你看我们讲不是也是讲四书谛吗？四书谛就是我们现在四心所分别的这些现象，可是如果我们四心所分别的现象，那能够称为谛吗？所以当文词堆叠在一块的时候，去解释那个文词本身就有最起码六种啊，在阿含时期还有八种以上词性相属的关系。那那种文词上所造成理解的问题，也多亏现在有许多在文献探讨的学者，他们会去厘清这个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倒不是墨学我感兴趣的部分，那我只能是捡便宜啊，拿人家研究所得比较好的版本。那我们选择人家已经专家厘清过考证过比较没有疑义的版本，我们拿来好好的学习啊。所以我比较从这个角度去看，那么我也选了一篇这个应顺导师他的以佛法研究佛法这样的一篇文章，告诉我们说，其实法在经过这么三千年的流转流变过程当中呢，难免都有很多无常的因缘因素。那我们在学佛的时候呢，也必须要注意到无我的观照，而最重要一切事情是回归最根本的法印，就是涅槃寂静的法印。所以在他的那篇文章当中就告诉我们要以三法印来抉择一切法。所以当这个心要清楚了，我们也能够用因民六离合式的唯识的方法学来了解当时，尤其在经过文字的翻译过后，其实我们对文字的理解才是所有正论的根源。如果一段文词有两种以上的理解方式，你能够说谁的一定对吗？所以我觉得佛法的学习不是在争辩对一个文词的解释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这个人、这个老师、这个上师、这个善知识，他用这样的方式 去解释他的用意是什么。而这个用意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这部经的经题，生密，就是所谓的甚深秘密。尤其中国人我想应该非常了解什么叫做含蓄啊，什么叫做委婉，什么叫做言外之意啊。当你对一个人劝谏他要改他的过错的时候，就有许多的艺术，就有许多的方法避免要伤他的自尊心。尤其佛法在六度四摄法当中处处在讲到要以慈悲为方便，以大悲为方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怎么好去伤人家的心呢？所以当一个话讲出来的时候，它很多状况下都不是我话本身的意思而已。所以当我们有一些社会的历练，对文字的敏感性有了以后，所谓成熟其实也是一种分别心，就是对文词的理解能够有两种以上的角度去思维跟观察它。当任何文句有两种以上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必须要了解到底讲的人以及听的人应该要怎么去受用，应该怎么去受用。因为受用的不同，它到底能不能够让一切的法归于涅槃寂静，对不对？还是会生事。如果它会继续生事的话呢，表示这件事情不够圆满。如果他这样子理解了，一切没事，一切都真好，那这样子好，这样子符合佛法的涅槃寂静的原则。所以了解我们在一切法最高的一个体证，一种修养，一种智慧，在佛法当中就叫做无生法忍。对于一切法无生这个事实，我们要非常恳切的认识，随时随地二六时中认可于心，什么境界来我都不会被它引转。这一种啊， 就是要修止观才有这种能力的。而止观又不是腿子盘起来，像今天早上我还跟解梦文居士在讨论，我们两个就在谈呢、啊。我就强调一定要有坐上修的功夫，对不对？心性上在思维上都要一定的能力。那么他呢就比较强调、日用平常的一些观察啊。如果有一些思维能够你在日用平常你就提得住，就是我们一般止观要强调的正念正知。我非常赞同他的理念，可是我觉得要达到那样子的功夫啊，你一定要有坐上的训练，你的心系没有堪能性，你对境界根本你的习气止都止不住，马上就爆发出来了。你还有什么观可以谈呢？还有什么日用平常的正念可以去思维呢？如果那个正念老是发生在你造了业起的烦恼之后，那么那个正念反而是什么？反而是我们烦恼的因缘。因为呢它会用来检讨我们自己过去所做的那样是不应该的，所以我们老是啊在事前调举，事后忧悔，对不对？那么一直活在调跟悔的心路历程当中，其实很苦，人生已经很苦了，如果学佛又不会这样子正确的运用，老是又生活在调悔当中。因为你没有学佛法还不会自己苛责，对不对？学了佛法之后学会怎么样苛责我啊，自己那每天在那边拜忏，哦，实在也很辛苦，对不对？什么事情都甭做了。所以拜忏以及很多仪轨的目的以及正念的目的，都是让我们后不复照，后不复照要有能力在对境止得住我们的习气不要发，对不对？那要用这个道理去观照这个事项，而正道佛所说的所言不虚，然后把这种东西呢印刻于心，变成我自己具身的智慧。所以为了要这样子起见呢，所以我随着在一名入门以佛法研究佛法以及这个六离合事以及观所缘缘论之后呢，我们就大概进行了将近一年多一点点的白法的讨论。那么在之前呢，我们又圆满了八十规矩颂来抉择白法当中呢，成唯识论，也就是所谓的三十颂当中，怎么样转八识成四字的一个抉择。所以从八识规矩颂的抉择，如果各位同我一起学过八识规矩颂的话呢，大概简单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那就整个修行的关键在八识的哪一个识啊？意识，不是在阿赖耶识。我们所有的用功都用功在哪里？用功在意识。意识会带动一切的心品转成无漏，熏习无漏。所以昨天那个教导我们大悲忏的智宗法师，他也在问那件事情。他说啊，我们讲唯识，唯识是唯阿赖耶识还是唯意识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好玩的。那很多不同意这个唯识法相一宗的人呢，常常跟唯识法相家有一些辩证的人，都经常会像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解释密经呢、啊，包括演培法师、演公啊，还有印顺导师在内呢，他们都有很多的文章在呵斥，带着批评的语气在检讨唯识家是不是太有宗派主义，坚持一定要有八识啊。我觉得八识当然是比较玄奘这一系传承哈，他们所强调的法相，可是也有真谛三藏所讲的九识啊，菩提留支所讲的十识啊，甚至我还知道有目前教禅的大德有讲十一识也有啊，他们说大脑细胞的功能我们也要有能力去控制啊，这个大家讲法当然真的是不一而足。可是问题是说我们到底要建构六识就够了呢，还是七心论是对的，八识学说是对的，九识有没有必要的，十识是不是应该的？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跟修行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倒是如果你是七心论者啊，就像印顺导师跟演公他们所支持的这一派的学说，我就比较要请问他们说，如果你认为心识是七心，那么整个修行怎么样依着七心来转依清净啊？这个是转依清净，当然是依着唯识法相的说法，对不对？或者你用中观的学说，七心怎么样能够显无自性意，对不对？ 你一定要有足够的法义，能够让我们来学习，然后在事项中能够观察。所以如果你不管采用哪一种见解，哪一种诠释佛法的圣言量，你都必须要能够在解门跟行门上要能够非常圆满的给我们这种修止观或者是想要修道的人有一个依止。可是如果你就强调这个佛法就强调七心论，或者是八识才是对的，九识才是对的，你一定要坚持一个之见，可是没有行门配合啊，没有行门加以配合，请问我了解那个理论，我又不能修行，对我断烦恼没有帮助，我同不同意那个理论有什么用处？所以今天这一本解释密经历来以来几乎是变成中观学者以及唯识学者两家争论的焦点所在啊，焦点所在。问题也在于它是佛说，如果这一部经是佛说，那么我们能够对它产生这么多的门的解释，谁才是对的呢？中观家对它的解释才是对的呢，还是唯识家自己说的是对的？那印顺导师也一直提起说，我们不应当要有宗派主义，我们要超越宗派主义。其实对许多学佛的人而言，他根本自己说哪一宗哪一派，老实讲也不太清楚的，对不对？对我来讲，我也不认为我是哪一宗哪一派，我觉得只要他能够帮助我解观察以及思维，我每一天每一个心头所发生念头的烦恼能够帮我脱缠解缚，那管他是什么七心论八识论，对我来讲都是有效的。可是问题是，我渴望善知识，渴望佛法，渴望经论能够解决我的疑问，能够解决我的疑问，而不是增加我的疑问。所以带太多哲学的辩证的东西，对默学我来讲就不是那么欢喜的事情。我总是希望他的解门跟行门啊，他的止观的所缘境，他所讲的道理在经论当中能够有比较圆满的诠释，那我也好好的去学习，我自己能够受用，对我在事项上能够得到第一滴的观察而相应于心啊，让我就在一切时能够这样安乐而住，这才是真实受用之处。那么至于有欢喜把这个佛法当作是学术理论去做文献探讨，我们也很赞同这样的人能够去厘清译本上的问题，因为如果佛法一旦要用到文字，就免不了翻译啊，文字的解释啊，这个版本的这个差别啊，这些总是应该要去厘清的啊，应当要去厘清的。所以我在此也这样子把缘起报告，也把一向以来我希望从这一本实质论，那么所谓一本实质论呢，就是我一向啊这一堂课其实根本所依就是瑜伽师地论，那么所谓一本指的就是这一本瑜伽师地论。所以如果各位学长欢喜我们一起在这个班呢、啊、修学唯识法相进阶啊，我们就希望以这瑜伽师地论为根本一的论啊，因为它非常详细，那么再以它相关的十个支论啊当作是附论，当作是辅助教材，我们呢来学习。其实学习的目的都为了要能够去深入瑜伽师地论的法义，甚至呢其中也应当我至少会采用的大概是包括解释密经以及这个楞伽经，还有呢密严经，这三部经可能以后我们或许全说，或许只是选读也不一定啊，看尔后的因缘而定。好，接下来就来讲解为什么我会选择在这个八识规矩颂之后来深入解释密经来体会。因为我们八识规矩颂的重点就是要抉择怎么样去转八识成识字，那么又知道整个转世成智的关键要从意识下手，那么意识就要修两种行。第一个呢，要以意识来锻炼什么？锻炼我们缘所缘境，修九心住，而能够达到二六十中明镜而住的地步，这是叫做奢摩他行。一止于奢摩他呢，能够观察圣言量而分别其意。而分别其义有两个义，第一个呢是真实义，第二个呢是成所作义。所谓真实义指的就是第一义谛啊， 什么叫成所作意呢？就是对治我们的烦恼的功能。我们能够把第一地为我们心所依止的观察，然后呢，依止于这样的观察的道理呢，我们能够照了一切的事项，在事项上能够明白不生烦恼，毕竟达到不生烦恼，而不是去断烦恼。昨天我还跟几位学长在谈这件事情，他告诉我们说，菩萨行是流祸润身。印顺导师在学佛三要当中很强调，不断烦恼而修菩萨行。我说不断烦恼是因为烦恼不是用断的，烦恼是用道理的通达去降服而令它不生的。金刚经讲得很清楚，云何因住，云何降服其心。你心要住在什么样状况底下，你的心意识的流变到底是跟生死凡夫比较像，还是跟如来比较像啊？你向哪边多靠拢一点呢，你的心地就会比较像哪一种。所以它就是一种心地的功夫，而不是真的拿一个什么东西去把它打得很辛苦，每天这样子拜佛啊，或者是修观啊，搞得这样每天紧张兮兮，这不是修行之道。修行之道就是怎么样用对我的心，最重要是让烦恼不起，而不是起了之后再来忏悔。当然了，我们都还难免会造业，所以忏悔这个方法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方便。所以一切行，我们一切法，我们还是要学习。我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证无生法忍，让烦恼确定不生这件事情，要有心力，这是第一种行，就是要修圣洁行。你要对佛的境界所言的道理，所说的道理，都要能够在止观的境界上自己去证验，这叫圣洁。自己用自己的止观的经验去证明佛所说的道理，而不是只是用大脑去背，用大脑去思维，用大脑去分别佛所说的道理哪一个是对，哪个是错。我学了20多年的佛以后，我发觉这样的学习很痛苦，非常痛苦。那个拿了几个学分也没有办法帮助我断烦恼啊，那学分读的再多其实也都很难的事情。所以如果能够修止观，自己用止观的经验，然后在生活上能够印证，而自己能够证明佛的道理真实不虚，确实能够让因地心能够慢慢转移清净，确实让因地心清净，不造业，如是因如是果，业因清净，业果当然就是清净嘛，对不对？所以这种事情，不管你进求愿和哪一个净土，或者是做什么样的法门的修行，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清净所缘吗？所以能够得到烦恼不生的因地心，这个就是我们修止观行所要达到的一种心力。这种能力有了以后，我们还要把自己修学以及安住其心、降服烦恼的经验，如果能够随缘随分的分享给其他有同样问题的人知道，这个就是菩萨行。菩萨行最重要的关键是要以法师来帮助一切的众生离一切的相缚跟粗重的系缚，在向上境界的系缚，以及各种种自己的观念烦恼所把自己绑住的那种困扰。而那种困扰不是为他讲一个我根本不知道的道理，而是要跟他分享我自己证验过的道理，把我自己亲身的经验能够分享与他人知道，这是最好的一种菩萨行。因为这样的菩萨行能够确实帮助别人不生烦恼，或者是在烦恼之后能够想开，能够想通，能够通达，能够通达其意义，而且能够在生活上受用。这件事情我觉得在菩萨行的这么多的抉择，这么多的六度四摄法当中的实践，我想恐怕以这个为上，以这个为上。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做起来，我们也为了担待这份如来家业也尽了一份心力，我们也真正做到护法的工作。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护持一个人乃至一群人，或者是护持我们自己所行所做所思这三业都能够所缘清净，而自己能够在所缘清净自己的心得，而且把它分享给同样遭遇的人知道，每个人都努力这么做，这世间一定清净，这世间一定就变成净土，而且这是当生成就的，不是寄托于来生的。我们在这一生所造的因，必然在来生所生的果，一定也是清净的。 我想菩萨在般若经当中就讲了，菩萨所行都是从一佛国而至一佛国，别忘了哦，娑婆虽然是五浊，但是他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是他的愿所成就的净土。我们今天能够生在娑婆世界，又生在有佛法的地方，又能够遇到善知识，又能够听我们佛法，这就是我们的十种圆满。这十种圆满，这十种圆满不容易的事情啊，要修多少生多少世才能够有这样的圆满。所以我们已经是明智菩萨了，理性上的菩萨了，我们怎么样能够进一步变成相识菩萨，对不对啊？能够做到分证菩萨位，真的确实一分一分的把佛的道理在生活上实践出来，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种心。第一种心我刚刚讲过的，修止修观，这叫做圣解心，是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经验去体会，去验证佛所说的道理，而把这个道理呢，不是用死背的，不是用去分别的，不是去学世论的方式去起很多的烦恼，不是，是真的用生活上去受用。第二种行，就是我刚才在这种把这种经验分享与别人知道的这种，我们叫做六度四摄法的菩萨行。而菩萨行呢，在我们这部经当中呢，被称为叫做如实行，如实行也叫做真实行。所以我们讲啊，在瑜伽师六论的学习当中，我们所谓的圣解作义有真实作义，对不对？当时的解释还说是好，原次第修，这个叫做圣解啊，修止观，这个叫圣解，如果能够去证真如，这个叫做真实。其实呢，在解释密经讲的更是实在，如果我们能够在止观当中证验佛的道理，这叫圣解行。所以圣解行已经是所有的假想观、真实观都叫做圣解而已啊。可是什么才能够真正证入如实、证入真如？你要能够实践出来，对待我们周边所有一切的眷属因缘，尊重一切众生如佛一般的，这才是真正的如实行。我们布施众生，不是把布施的对象当作是众生看，而是把一切的众生当作是福田，当作是佛看，到这样的地步才叫是如实行。所以在解释密经呢，很真实的去分别，所以我们这一辈子的菩萨行怎么做呢？要修止观，达到圣解作义。而真实作义要到什么地步才能够做得到？你要入地以上，分证位以上，你有这个能力，有这种看能性呢，你六度四摄所做的一切是如实的，是如实的。而我们在之前所能够做的都是有碍见瑕疵的，而我们在随缘随分的情况底下，就在利他为前提的情况底下修学智慧，修学智慧，以众生为缘而增上我的智慧，而令一切我所有缘的众生也能够同得其利，这种恶利之法就是菩萨行。这在解释密经的成所作品讲得非常清楚，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可能再进一步用，本来我是有意按照这个前人的次第要进到色大圣论去学习的，可是我觉得色大圣论真的是难，它其实是在用无着菩萨的智慧去诠释解释密经的一种方式。所以你说解释密经应当要怎么去做，为什么我说色大圣论是解释这个解释密经？因为当时我讲集论的时候也讲过，抉择过色大圣论，当时我就讲到色大圣论是一部已经失传的一部经，叫做阿毗达摩经，这部经已经失传了。那么在色大圣论当中呢，经考据色大圣论是阿毗达摩经里面的色大圣品，无着菩萨的解释。可是在无着菩萨的解释造论里面，造论里面他用了许多解释密经里面的文句，甚至在世亲菩萨对色大圣论的注解，世亲的解释里面，对色大圣论的解释里面，他几乎把新意识品一字不漏的抄下来放在色大圣论的解释里面，然后呢用无着菩萨造论的始末根本来演绎那段新意识品的内容。所以当时我就在抉择要从哪一部经或哪一部论开始下手的时候呢，我反复这样批读，我总觉得还是要回到根本的经上，对不对？这个是本母啊， 这是我们的所依啊。能够把佛所说的原始的意思搞清楚，然后呢，无著菩萨怎么样用色大乘论来劝小向大，他怎么样去辩证说大乘是佛说，那么怎么样跟庄严大乘经论去配合，那么怎么样去跟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去配合。所以我在解释密经的版本当中，我也做了一番的思维，我也觉得说，既然一开始这个课就是以瑜伽师地论为本论，那我就把解释密经当作是，不管到底根据很多考证的人是认为说是先有解释密经还是先有瑜伽师地论啊，那这当然有许多的讨论，我们也不做这样的问题。问题就在于，在瑜伽师地论的文字是这样子，玄奘法师是这样翻译的。他说啊，一句如经说，对不对？所以对他来讲，引用解释密经的文句而放在瑜伽师地论，它不是放在本地分，而是放在什么后面后五十卷当中，七十五卷到七十八卷里面。而所谓摄抉择的意思，摄抉择这三个字的意思，其实类同于解生密，就是告诉我们利用后五十卷的瑜伽师地论内容来重新检择前面五十卷的本地分瑜伽师地论的内容到底要真实怎么样去受用，怎么样去思维，怎么去观察，以及怎么样去回答人家的疑问。所以摄抉择分的意思就是说，这一部分就像这一大章节，就是重新再去观察思维前面五十卷的瑜伽师地论，到底我们对瑜伽师地论的前五十卷可能会兴起什么样的问题，前面五十卷的瑜伽师地论到底有什么样子的用意，在修行上有什么样进一步思维的意涵没有。所以呢，在后面又造了五十卷，而在五十卷其中呢，抉择菩萨地的时候呢，其中有一品非常大部头的，居然用了75、76、77、78将近四卷的分量，引用几乎除了续品之外的解释密经来诠释什么菩萨地的功德。到底菩萨的功德，菩萨的功德指的是菩萨的一种心的力量，心所展现的力量。菩萨真实的力量展现在什么地方？展现在于言说上，能够了解言说者那个圣者的用意。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言说的自信上能够悟入这种圣深秘密，能够把用意都转依清净，心地绝对是光明的。所以为什么菩萨可以在他修六度四时的时候把一切众生视同如佛？因为真实从他眼中看出去的一切世界都是清净，一切的友情都是如佛一般的高贵，值得供养，值得供养。所以他们的角度是怎么看事情的？解释密经呢，就是他们的眼光，他们的一种心地所展现出来的一种功德相。所以在真实菩萨地功德品那一品的文字，如果我们光只是读功德品的话，功德品感觉就是在讲几种稀奇啊、哦，为什么菩萨能够难行能行，读起来就是感觉就在赞叹而已，对不对？就像我说啊，什么地方很好看，什么地方很什么东西很好吃，什么人很棒一样。我赞美了半天，你所听到的大概一堆形容词。我们去读菩萨地的功德品，看起来怎么都是一堆形容词，好像跟修行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可是你看后面五十卷呢、啊，抉择起来，尤其以功德品来抉择，在后面居然抉择出将近四品。而且他几乎是引述所有的全本的解释密经来告诉我们要这样子散发出我心的力量，怎么样能够把我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转依清净。所以六识的力量要怎么用，转依的力量要这样子栽培，而这要在日用平常乃至于要在座上练习对一切的所缘境这样观察它的分别道理。如果我们的心能够随着解释密经的教导这样如实的观察，得到圣解作依，如实这样以正相应的话，我觉得我们再进一步从色大乘论啊，去那么简约的文字就可以有材料，甚至进一步两个能够来了解瑜伽师地论当中更进一步需要去学习的。其实解释密经它是在真实义品之后， 而政治一品是在讲为师观的所在地，啊，所在地。政治一品呢，在社觉之分当中呢，所占的分量也是最大的，就是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真实义，啊，真实义的案例要怎么去思维，怎么去观察，在政治一品当中讲的非常的明白。那么在菩萨地的时候呢，也有一品真实一品。那么在抉择分的地方呢，也有很大的不同，再来检责啊，这个真实义应当要怎么去学习。所以这个部分呢，真实我读过以后非常佩服，我实在无法想象造这部论的人不是佛，我无法想象这件事情，因为有什么样的呢思考方式？我读了这么多的世间的书，我从来没有读到这一本书是前后关照的这么紧密，你知道吗？造一部论，不要说是100卷，光是我用读的哈，读一卷就好了。读了第一页，到了第三页的时候，我就把第一页的理路通通忘光了。你还要把它写的这样子，勾稽对照这么圆满，那不这。不，我只能称这种人叫佛，不你不要他讲。所以真实如果能够把好好的这样一部东西啊，这样一部这个文字啊，自己能够花一辈子的功夫，甚至你能够发愿生生世世学习的话，是值得的事情。而且呢，这么多的经，这么多论，又是彼此有关系的。这么多的论，几乎他们都是读过这些经之后的心得报告，对不对？为我们后世末法众生读不懂的那些人，把他的生生秘密一直不断的怎么样？挖掘出来，挖整个挖出来，那挖出来他的理路又可以循序渐进的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观修次第。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对于佛法应不应该有个理论体系一点都不太关心，我在意的事情是已经有现成人家在解跟行上都那么圆满的做交代的，而且在译本的文字上虽然也有人去认为玄奘法师的翻译还是不太好的啊，太有人认为他是直译，可是我也不认为他完全是直译的啊。那么他的译本完整，文体又一致，虽然可能被别人称为像印顺导师就称为可能我们这派人就是所谓的宗派主义者，可是我觉得我也并不是玄奘法师的什么始终分子，我也不认为他所讲的一定是对的。我所讲过的文字只要被我们人啊解释的，尤其玄奘法师做的对不对，翻译的对不对，我是无法考证的。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我一定会搞错，那就我还是凡夫。当我去理解他的时候，过这个文脉我都不见得理解对，对不对？我何尝有能力去分别谁说的才是对的？所以我不关心谁说的是对的，我只要去能够让他们彼此的道理这样解释，这样子的科判，这样的文脉跟所有的观修次第前后对照起来，批读起来能够用得上，而我真实去实用，而对我降伏烦恼安住其心确实生出功德，确实能够生出功德，那慢慢我读一切经得了善巧，得了善巧，这个才是我们这边经本经所说的心意是秘密善巧菩萨，要得到这种善巧。那这种善巧呢，你不真正深入经藏啊，光只是靠从天上掉下来，我觉得是很难的，这还是要练习啊。会练一点功法的人，不管练气功也好，练武功也好，像我练太极拳的老师就讲一句话，拳打千遍其意自现，经也是一样，经读千遍其意自现。那个所谓的甚深秘密用意，真的如果你在生活上日用平常用得上，对不对？圣解作意只要一发起，你又能够很如实的利乐于别人，对不对？如实行跟圣解行二行成就，你真实就是一位相似乃至于到分正位的菩萨。所以我们真实学菩萨要这样用功的啊，而不是只是在事项上做一个样子，那不够不够，佛法中不共于别的宗教，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这些智慧门。这智慧门是我们行大悲的依据。没有这些智慧，我们行大悲的时候就是很坎坷的，非常坎坷的，很受苦的。在未来这条路要这么受苦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正经的基础要扎得深了，这个根越深了， 你的悲就越切，怨就不怕发的大，不怕发的大，而你的功德就会现的广博啊，广博。所以呢，为什么解释密经放在菩萨地的功德品，这一品还不是非常长的一品，却能够展现出解释密经这部经这么浩瀚无穷的深意，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啊。以上讲好像是sales 啊，在卖这本书，其实也不是啊，不是。所以我简单的大概就跟各位报告了，我用的不是一般的经本，我用的也不是谁的注解啊。那么如果各位也愿意的话呢，我希望啊，我们这一班的学生也都应该要有与其基督论。那么因为如果只是基林科金出的版本的话呢，它完全没有分段啊，所以我们也依照麦金长老的抉择用批勋记，直到有更好的版本出现为止。所以我希望各位都要有这样的本。那我们为了帮助各位不要携带上可能嫌重起见，因为你们每天早白天都要上班嘛，对吧？带这么大本在公司包里面可能不是很方便，我也曾经建议过，如果你真的请到了解释论批勋记，那我们所用的就是75卷到78卷的内容，你们就把那则内容呢自己再去影印。其实我学习是这样子的，我习惯随身就影印几页哦，能够带着走啊。我不是叫各位影印了之后呢就不去请这部书了，因为我们以后讲的时候呢还是会去参考哈。那我尽量把这个参考降到最少，因为我的目的是希望帮我们大家哈一起把这个比较深的文字的脉络哦能够过得去。帮助各位在文字上没有障碍，帮助各位能够有欢喜心，在这些文字上能够多去复习，多去学习。只要文字上没有障碍，你能够愿意去拿这个本子多去学习，受用绝对是各位学长啊。所以我就用与其基督论与其这个版本。那当然我也努力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也去读很多其他解释密经的注解。那我尽量引用上哈，不要去引用太远或太深的注解，因为我的目的真的是放在这是我跟各位学长第一次学习解释密经，所以我就放在科判文义的脉络，以及对文字一些比较困难的过脉跟解释。所以我会采用哈，不是叫各位一定非要去买，因为我目前也不是完全会用。以及完全相同于眼培法师的语体式啊，这本书是解释密经语体式，是眼公眼培法师他的注解。如果今天还有白话注解本的话，我想他是唯一的吧啊。那么另外呢可能都带文言的啊，文体，可是我的思想可能跟眼公还是有差别的。那么差别并不是我对哈，我也不是冒犯他的这个见地，因为他的见地，他老人家也非常的这个学养非常的深刻啊，他也一直想要去让唯识啊、如来藏啊跟中观学者的意见能够去调和，不过难免每一个人都有立场，我讲过有立场并对我们凡夫来讲并不是错的事情，我们都习惯有所依。然后呢再对他产生之见，这是我们的习气，对不对？我们也不妨利用这个习气慢慢转成清净。那怎么样转呢？我有一些心得跟建议。我的建议就是说，我们今天假设，那个假设就是事，就是我们以后要在解释密经讲的是这里面有事。什么事？就是因缘。有原因，所以我要这样说。只要我这样解释，有我说的圆满的原因的话，各位就可以怎么样？暂且这样听得。那么呢，当你受用了，你经过一定要圣解行跟如实行验证了以后，那么你真实自己心地所证的才是真实义谛。落在言说的，都脱不了言说自信啊，都脱不了我们对言说的执着，脱不了的。可是我们今天必须要用这个东西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会对不同人的解释会有一些抉择，就像我刚才就对七心论者跟八识，我是比较站在八识的学说的一个算是学人吧。那眼公他就跟印顺导师一样是采七心论的 可是我的立场就是觉得，如果我采七心论，可是我没有相对应其他的方式来配合。当然，如果你要去欢喜变成大乘起心论，那也欢喜啊。那个信中一派的观察跟思维方式，我不是我很在行的，我就选我在行的。只要我的解跟行，根据我这样对经文的解释，所以我只是要去证明一件事情：所谓的甚深秘密，就是任何文句都有无量义谛。这就是大乘难学的地方。我们怎么样能够入无量义处三昧？就是对无量义而不生什么？不生争论。能够怎么样在无量义的情况底下而不生争论，不生烦恼，而能够受益？这是我们今天在当今佛教啊，甚至是难寻的情况底下，要自己懂得读经，一定要有一个方法，一定要有个本事。这个本事就是要自己读经的本事。听我的话，你们也仅可当作参考。尽可当个参考，因为呢，不至于去实证啊。我所讲的也可能是害了各位的法身慧命。我尽量求三宝加倍，不要这样子做，啊，不要这样做。可是我也一定会有很自己清楚的立场的抉择。可是抉择，我不同意应顺导师会骂我是宗派主义，因为我不认为我是什么宗派，啊，我也会认为我的理性，我会这样抉择，啊，所以大概把我所用的，当然呢。圆彻法师的注解本啊，也是很好的，还有顿轮记啊，也是很好的。那么这个甚至还有近代大德的许多的这个导读啊，这个论文呐、啊，像以后也可能会有机会跟各位讲到应顺导师《妙云集》里面呢，像以佛法学习佛法当中就有两篇文章讨论到《解深密经》的。那些呢我都会跟各位讲，有这些文章可以去参考，可以去读，可是呢你们去选择吧。啊，如果你们觉得啊读那么多分析的东西不重要，少读也好，能够先把经啊文脉过得去，对不对？烁烁反复的熏修，其实我觉得这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啊，那么甚至能够意念得起来，能够自己在止观上能够用得上。能够分别其意，不生文字障碍，这是第一件请各位一定要做到的事情啊，做到的事情。好，那么我大概把缘起讲到这里为止。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讲啊，其实刚才也差不多讲了，就是我们所用的本质啊，所用的本质。那么我们所用的本质就是这个新闻风出版社所出的《瑜伽师地论科据批寻记汇编》，总共有四大册，像这么厚的有四本。那我们所用的呢，主要来讲就是第四册，所以各位呢，如果不怕麻烦的话呢，就麻烦把第四册带着，因为第四册各位帮如果有带的话呢，你们不妨翻一下哈，它的范畴很恰好啊，各位翻开到它的第一页，就是第四册的第一页，刚好是2213页这一页，这一页呢是摄觉之分的卷72啊，卷72。那么各位看里面的第一行啊，摄觉之分中菩萨地第一，对不对？由这个字序号上看起来就知道，从72卷开始，后面50卷到这里为止啊，已经把什么声闻地抉择完毕，对不对？所以声闻地呢花了几卷来抉择呢？51啊，不是声闻地啦，就是前面的几地啊，前面的13地啊，已经抉择完毕了啊，在之前在71卷已经把声闻地抉择完毕，对不对？后面从72卷开始刚好是第四册的第一页，而我们所要用的资料大半都在菩萨地这个部分。当然呢，它的根本是依于本地分的，而本地分呢是在第二卷的后半跟第三卷的前半啊，第三卷的前半。当然呢，我们本地分的那个部分原则上我会尽量避免去用了啊，那个部分我都已经很鼓励各位去请妙音长老的 MP3， 对不对？各位随着他的讲解呢，自己去从第一卷开始学习，他已经圆满的把50卷都交给我们这些法宝啊，各位应当要发心去把它好好的学习多几遍。我们今天呢从摄觉之分开始，第四卷刚好是菩萨地抉择分的第一品所在啊，第一品所在。 那么我们剩下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就把我们所用的这个课本啊，这个课本，它的架构哈、啊，方便各位以后检索起见啊，各位一定要照着我这样交代哈、啊，各位不妨试着用我的方法摘要检索一下啊，方便各位以后啊自己去查检资料，能够快一点啊，能够不生障碍。那么我们当拿了一本书的时候，我会这样做以下的这三件事情啊。首先是第一件，请各位看到第72卷。72卷呢，我们手边一开始读就要先读目录或者读课判啊，这是我的建议啊。先把它整个全经或全论的架构，自己拿一本笔记本啊，把它抄录。只是大科哦，不是细科，细科就全部抄起来哇，那当然也是很好的修行功夫，对不对？不过你至少把大科，啊，你不把它抄出来，至少要用荧光笔或者什么颜色的笔把它标示出来，啊，那如果可以的话，你就贴检索的纸，对不对？啊，能够让你很快的去找到这一页。好，首先呢，我们看看在科判上面哈、啊，这是贯科，我们经常读到说一部书有没有贯科，就是它在天的这个部位有没有放上科判的文字。啊，天干地支以及科判的名称有没有冠上去？啊，那像这个就是有冠科的，啊，有冠上这个科判。那有冠上科判的话呢，我们在读文内文之前，就先把科判大科，就是第一层啊章节啊，要先能够标出来。那我们今天当然是要读抉择分这15品中间的其中一品，叫做功德品的抉择。那功德品的抉择在15品当中抉择是站在什么样子的前后的位置？我们要先能够了解，要能够了解这一个结构呢，要先把这个科的15品抉择要能够搞清楚。为什么我可以知道有15品呢？各位看到丙11菩萨地有没有？也就是说前面呢已经抉择了怎么样十地了，这是第11地的抉择了。然后呢抉择菩萨地呢有分成3科，丁一节前身后，丁二一品抉择，底下是不是有个15有没有？那个15这两个字呢就告诉我们以后会分成15段啊，15段。其实菩萨地不只是15品啊，不只是15品，应当是8品或者是更多吧啊，你们去看第一册的目录就知道了。那但是这边呢就把这个6度啊合成一品啊，合成一品，很多地方呢他就把它合成一品啊，合成一品，所以它的品数就没有本地分那么多。所以这种归纳方式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关键啊，很重要的关键是韩老他的见解啊，他怎么样去把它几品相关的把它归纳在一起，所以他把它归纳成15类，菩萨地呢分成15个次第来学习啊。那么物一种性品，对不对？是不是有种性品？有没有？请各位画起来，这是第一门。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这个就是第一，所以以后就找物一、物二到物15，对不对？是不是应该有15之多才对？所以呢第一品就是种性品，种性品几乎没什么抉择，几行年对不对？未如是就成立了啊，声闻种性几故年。那呢接下来隔行的科判呢，是不是就是物二发心品啊？发心品，诶，那天刚好在佛位吧，佛位慈悲台看到桃园佛教联社附设的这个自心学佛院吧，有一位法师在发心讲菩萨地的种性品、发心品跟自利利他品，好像是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嘛，下午吧，2点到4点还是怎么样？我不太确定，请各位去看佛位慈悲台，应该是没有错的啊、哦。那确实的时间，如果各位有时间方便的话学习，那当然你们能够去听妙老的 MP3 应该很充分了，但如果有真实一起当场学习那是更殊胜的事情啊。那这个是我们前面很重要的3品啊，第4品就是真实一品，那是很难的一品，所以他这一学期看起来就只想讲种性品、发心品跟自利利他品啊，这也是很好的发起了啊。好，这是物二，然后我们往下面一页翻。